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十一章的27节到33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又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就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工作，首先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也愿你的圣灵作用运行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真的能够明白认识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就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敬拜赞美。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主耶稣在受难周中，就是主耶稣在受难这一周中发生的另一个事件，就是宗教领袖们来质问耶稣的权柄。这个故事在三本对观福音书中，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都有记载，而且内容十分接近。因此我们今天就从马可福音的内容来学习认识这个故事的本质和对我们的教训。那么在讲到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讲过主耶稣在受难周中所行的几个重大事情。首先在宗礼主日，就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前的那个主日，主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君王到来的景象，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那一天主耶稣去查看了圣殿，然后是受难周的星期一，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洁净圣殿。同时早晨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那么受难周的星期二，主耶稣再次来到圣殿。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在圣殿传讲福音，教导天国的真理。我们回顾了这样三天的次序和内容以外，我们下面来看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宗教领袖们他们来质问耶稣的权柄。圣经在马可福音的二十七 节到二十九节说，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再次进到圣殿，这是受难周的星期二，就是在主耶稣洁净圣殿的第二天。按照对观福音书马太路加的记载，主耶稣这一天在圣殿里传讲福音，教训上帝的真理。那么这个时候遭到了宗教领袖们的质问，他们来质问耶稣的权柄。圣经在这里讲到宗教领袖包括三种人，谈到大祭司、文士还有长老啊，众长老。祭司长是圣殿侍奉中最重要的领袖，那么文士呢，他们是来诠释教导圣经的圣职人员，众长老就是宗教管理事务、法庭事务的领袖啊，他们来判断一切宗教事务。那么实质上这三种人，大祭司啊、祭司长、文士、长老，这三种人他们就组成了犹太公会，就类似今天啊，就类似宗教的最高法庭啊，就是他们来判定裁决各样的宗教事务。可以说他们是具有最高权柄的人啊，在地上他们是具有最高权柄的人。那么特别是在有信仰的以色列民中，他们不仅是有着最高的权威权柄的人，他们也是有着非常高的声望，是受人尊敬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社会中的精英啊，精英。所以他们一同来到圣殿质问耶稣啊，来质问耶稣什么呢？质问他的权柄，你仗着什么啊？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是谁给了你这个权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质问耶稣两个问题，或者说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主耶稣有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第二一个就是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显然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干犯了他们的权柄，挑战了他们的权威。按理来说他们才是那个所谓的真正的宗教的权威，可是现在有一个人，他所做的挑战了他们的权威，挑战了他们的这个，干犯了他们的权柄，也干犯了他们的地位荣誉，因此他们来质问耶稣，你有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又是谁赋予了你这样的权柄呢？这里说他们质问耶稣有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指哪些事情呢？宗教领袖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啊，他们没有明确说明。我们知道他们也说不出口，因为耶稣所做的所行的没有一件事情是错误的， 没有一件事情啊，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行善、行公义、施怜悯，他完全遵行了天父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些宗教精英他避开这些不谈，而是揪住耶稣啊，你做这些事情的依据啊，权柄是什么？那这个权柄又是谁给你的呢？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就是主要指啊，因为是这些是这几天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那主要就是那个宗礼主日，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从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到受难日啊、到受难主日星期二，就是这三天之间，宗礼主日然后星期一星期二这三天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三天就包括了宗礼主日，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而且是骑着驴驹啊，人们把衣服铺在地上啊，拿那个棕榈枝喊着说啊，铺在地上喊着说，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而且他来到圣殿，查看了各样的这个物件。那这么一个事情啊，就完全应验了那个旧约中讲到那个弥赛亚君王来临时的那个情形啊，应验了弥赛亚君王荣耀到来时的预言。这是这个发生的一个重要事情。那么第二天就是受难周的星期一，主耶稣首先咒诅了无花果树，后来无花果树就枯干死了啊，从根到叶子。那么这一天主耶稣再次的进入圣殿，洁净圣殿啊，洁净圣殿，他为父的殿召集。那么第三天就是受难周的星期二，主耶稣第三次来到圣殿啊，我们看到荣耀的进入圣殿啊，进入耶路撒冷，进入圣殿。第二天洁净圣殿，第三天又来到圣殿，然后教导众人天国的福音和真理。所以主耶稣连续三天来到圣殿，每一天都来到圣殿，可见主耶稣多么的为天父上帝的圣殿着急，他爱护圣殿，宝贵这个圣殿。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关乎信仰的那个敬拜天国的事情，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着天父上帝的旨意，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上帝子民的益处。这一切恰恰是上帝要祭司长、文士、众长老要行的善，这些本身是他们的职分，他们当行的，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行，反而来指责、质问耶稣依照什么样的权柄来做这些事，又是谁赐给了他的权柄行这些事。可见大祭司、文士、长老他们关心的，他们只关心他们的权柄是否受到挑战，他们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他们而不是真正的关心如何带领上帝的百姓来真实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耶和华真神，来认识上帝真理的话语。他们思想的是自己的权利，他们的地位、声誉， 而不是上帝和上帝子民的益处，而不是他们属灵的益处。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大祭司、文士、长老，他们为什么要质问耶稣的权柄，或者说他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点来看，第一个，他们就是故意设陷阱来陷害耶稣；第二一个，他们就是要否定主耶稣的权柄，拒绝主耶稣为弥赛亚基督啊，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君王。我们首先来看，他们是为了故意的设陷阱来陷害耶稣。他们质问耶稣的权柄，这是他们设的一个圈套。如果耶稣说他行的一切的权柄是来自天上的或者来自上帝的，他们就会说什么呢？他们就会说他亵渎神啊，他们就会说他亵渎神，就要定他的罪，目的是要抓捕他啊，抓捕耶稣。如果耶稣回答说是来自人的，那么耶稣他的权柄是来自人的话，他就没有权柄做这些事情，那他就干犯了那些宗教权威、那些宗教领袖的权威。所以无论主耶稣怎么回答，都会掉在他们的陷阱中。主耶稣知道他们的诡计，主耶稣巧妙地避开了他们的陷阱。所以主耶稣在29节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质问耶稣两个问题，耶稣只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说你们回答我啊，你们回答我，我就回答你们的质问啊。你要如果你们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回答你们的质问。那么主耶稣问他们的问题，就是针对他们背后那个诡计，那个问题的实质。他们问的问题就是主耶稣反问他们的问题。所以主耶稣问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所以他们质问的就是说，耶稣的权柄到底来自天上还是来自人。所以主耶稣就针对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开始彼此的商议。所以他们彼此商议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啊。所以主耶稣问的问题他们也回答不了，他们不是回答不了，他们知道他们诡诈，所以他们回答耶稣说啊，我们不知道。那主耶稣也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行这些事。所以主耶稣拿他们最熟悉、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先知施洗约翰来反问他们。施洗约翰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先知，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不得不承认施洗约翰是先知， 他的权柄一定是来自天上的，来自上帝的权柄。我们从法利赛人，从这些文士、祭司长和长老的商量中，就知道他们心中的诡诈。如果他们说是天上来的，那主耶稣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啊，所以作为当时的宗教社会啊，宗教领袖，如果这个权柄真的是从天上来的，每个人都要顺从的啊，都要信靠的。可是这些领袖他们恰恰不愿意信靠施洗约翰所传讲的那个悔改的道，恰恰是他们不愿意相信施洗约翰所传的那个悔改的道，他们不肯悔改，他们一直是应着景象的，他们不承认施洗约翰啊是先知，是来自上帝的权柄。那么施洗约翰还做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是为弥赛亚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也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不愿意承认施洗约翰是为那个弥赛亚基督来开道路来做见证的，所以他们不能回答是从天上来的权柄。第二一个，他们也不愿意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来自人的，如果是来自人的，他就不是先知。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大批的犹太人都相信施洗约翰是先知，那么施洗约翰的确他就是先知，他是弥赛亚基督到来之前的那个先锋，他是先知啊，他在那个约旦河内外传那个，在施行那个洗礼，就是悔改的洗礼。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百姓从各个地方来到约旦河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惧怕这些大批的百姓，他们也不敢否认施洗约翰不是先知。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些诡诈的宗教领袖来说，他们左右都不能回答，他们左右都不能回答，他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啊，他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不知道呢？他们都知道。当他们说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又在撒谎。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为了掩盖谎言和内心的诡诈，他们又一次对主耶稣撒谎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鉴察人心智慧的主耶稣知道这些宗教领袖的诡诈和谎言，知道他们会说我们不知道，所以在他们没有回答主耶稣之前，主耶稣已经早已预备了回复他们质问耶稣权柄的问题。所以当他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们说大祭司文士长老他们为什么要质问耶稣的权柄？他们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从福音书的记载中我们知道，主耶稣以文士、法利赛人多次的交锋中，他们一直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的权柄来发问的。 啊，不光是这一次，他们一直是这样。他们质问主耶稣的权柄，质问主耶稣的权柄是谁赐给的。我们来看看我们之前马可福音讲道中啊，我们遇到的这些，比如说在二章第七节，他们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了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就是当耶稣赦了别人的罪的时候，他们就说他说了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知道神能赦罪，耶稣的确也赦免了那个罪，他明明就是神，就是神子，但是他们却说谁能赦罪呢？圣经在8-9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拿起你的褥子行走，瘫子就拿起褥子行走了。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神迹就告诉他们说他有赦罪的权柄。第3章22-23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当主耶稣一并赶鬼的时候，这些文士就从耶路撒冷追到那里去啊，下到那个加利利地区去啊，说他是靠别西卜赶鬼啊，他是被别西卜附着，是靠鬼王赶鬼，就说他的权柄是来自鬼王的。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所以主耶稣又给他们啊，这个再又给他们怼回去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一直是围绕着主耶稣的权柄。第8章，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啊，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列举。我们看到无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长老，他们质疑主耶稣的权柄，他们试探主耶稣的目的不是要承认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和一切的良善，他们也不是来寻求神，来认识耶稣是弥赛亚基督。他们来寻求主耶稣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否认耶稣的权柄，否认主耶稣的权威，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是来认识他，他们也不是来寻求他，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否认耶稣的权柄，否认耶稣的权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的权威权柄是和主耶稣的身份紧密相连的。他的权威权柄是和他的身份特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主耶稣的权威权柄是来自天上的，是来自天父上帝的。 他之所以有属天的权柄，因为他是弥赛亚基督，他是弥赛亚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子，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属天的身份特征，所以他有这样的权柄。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长老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一直的千方百计的要否认主耶稣的权柄，实际上他们就是要拒绝认识主耶稣的身份特征，就是要否认他是弥赛亚，否认他是基督，否认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否认他是救赎主。他们不仅不否认啊，不仅是否认，他不仅是否认，而且他们蒙着良心一味的拒绝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否认主耶稣的权柄，否认主耶稣是弥赛亚君王，就是拒绝主耶稣是弥赛亚，拒绝认识接受他是弥赛亚基督。所以这些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他们从来不是为了寻求认识神，他们是否定真理，否定真理的权威权柄，否定拒绝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君王。当他们否定了这个权威以后，当他们否定了这个真理以后，他们自己就变成了权威，他们自己就成了那个真理的代言人。他们要建立他们的权柄，建立他们的权威，那么他们建立的是什么呢？是谎言和谬误，是谎言和谬误。那么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真正的诡计，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真正的诡计。他们就是主耶稣所斥责的、所咒诅的那个长满无花果树叶子但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是那些假冒伪善的啊，只有宗教外表的叶子却根本结不出良善果子的啊，这些宗教领袖。所以主耶稣斥责他们，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人面前啊，在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就是实质，这就是实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否认耶稣的权柄，质问他的权柄，就是要否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是君王。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对我们现今的应用。我们看到大祭司、文士、众长老，他们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宗教领袖，他们要的就是要把持他们的权柄、他们的权威、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名誉、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是要否定真理、拒绝真理、拒绝主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至高的君王，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其实在现今社会，教会有着类似的情形，甚至比主耶稣时代啊更甚，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就拿今天的美国社会来看，美国今天流行的是什么呢？取消文化，否定历史啊，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都经历的， 取消文化啊 cancel culture， 否定历史。实际上这些都是左派政治势力，还有包括那些高科技啊媒体、华尔街的精英，他们竭力推行的。他们为什么今天竭力推行取消文化、否定历史呢？这些所谓的精英跟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是一样的，当他们否认了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否认了这个基督教思想文化，就等于否定了美国早期清教徒开国先父他们建立这个国家的宗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后，它真正的目的是去上帝化、去基督化、去真理化，去除上帝在美国的权威权柄，实际上就是要拒绝基督、拒绝上帝，这就是实质啊，这就是实质。他们把真理相对化，相对化就没有了真理，这样他们就建立他们的权柄、权威、地位、声誉和利益。当人们挑战他们的权柄的时候，挑战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给你加上什么种族歧视啊，或者说你不相信科学啊，或者说你没有爱，或者说黑命贵、政治正确啊，一大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全是把一切都相对化，没有了标准，没有了真正的标准、真理的标准，那么这些精英就成了标准，就成了流行的文化。就如新冠时期啊，他们一个劲儿的强调啊，你们不相信科学啊，实际他们才不相信科学，他们自己就是违背反科学的。实际上我们看到他们是利用各样的理论来打击那些真理的持守者啊，来打击那些真理的持守者，来巩固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前段很明显啊，我看到一个这个报告啊，一个新闻，就是共和党的一个议员，他就是提出来要把福奇啊，这个 NIH 的这个病毒专家啊，福奇，把他这个要把他的这个职务要解除掉，而且要调查他在病毒后面的这个原因和作用啊，所以要调查这个病毒啊，来自中国的实验室。那么当时就有一个记者来问啊，肯定是左媒的记者问，他说你们这样讲就是歧视在美国的华裔啊。后来马上有一个议员出来讲，他说我们只是在讲病毒起源的事情，我们根本没有提到任何一个美国的华裔，美国的华裔他和我们一样都是美国人受害人，我在这里哪里讲了歧视任何一个美国的华裔呢？他说那是你讲的。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些人啊，当你说这个的时候，他就给你灌一个他们的理论啊，一模一样，黑命贵啊，歧视种族歧视啊等等，不相信科学，所有的实际最后都是要让他们来掌控说话的权柄。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社会，他们用这些理论来打击那些真正真理的持守者，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利益。我们说社会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当教会不持守强调上帝真理和权柄的时候，一个教会不强调不持守上帝真理的权威和权柄的时候，那么人的理论、人的权威、权柄就会在教会横行啊，就会在教会横行。当一个真理的教会用真理实行惩戒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没有爱啊。我们知道爱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啊，只有在真理中才有真正的爱。所以说一个教会当他失去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权威的时候，那么人的权威、人的理论啊，就会在教会中横行。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教会我们真正能够得胜的秘诀，就是全然顺服在耶稣基督真理的权柄和权威之下，来遵行天父的旨意。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在地上的教会也设立了圣职这样的权柄，那么这些都是为着群羊的益处。我们说教会的权柄、圣职人员的权柄，它是来自于上帝的权柄。那么这个权柄是怎么样被体现出来的呢？圣职人员的权柄是怎么样被体现出来的呢？它是通过上帝真理话语的传讲和教导而实施的。就是上帝赐给教会圣职人员的权柄，这个属天的权柄是通过他们作为一个中介来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来教导上帝的话语而体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上帝真理的话语具有着权威、权柄。那么上帝的儿女，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上帝把每一个信徒放在教会中，就是通过他呼召的圣职人员来教导、教训神的儿女，顺服在上帝的权威之下，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啊，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如果一个传道人、教会的牧师、长老不在真理的教导之下啊，他们虽然有权柄，但是他们不在真理的教导之下，那么他们就失去了上帝真理的权柄。因为上帝的权柄、权威是和上帝真理的话语一同工作的。上帝的权柄、权威是和他真理的话语一同工作的。他真理的话语本身就具有权威、权柄。啊，这就是我们在讲到圣经的 attributes， 圣经的属性的时候，讲到圣经的权威性 authority， 啊，神的话本身就具有着权威、权柄。当你作为一个教会的圣职人员，当你没有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时候，自然就没有来自神的权柄和权威。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真正的权柄，上帝的权柄是借着教会所设立的圣职人员啊，真实的传讲教导这些真理的时候他所体现出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对信徒来说啊，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竭力的在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教会中委身。一方面是传道人，另外一方面对信徒，信徒你要找一个真理的话语的教会来委身，来顺服，顺服委身啊，在牧师长老真理的教导之下。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另外，作为教会的牧师长老，你要竭力的持守教导信徒上帝真理的圣言。所以你是牧师长老，你要在教会教导上帝真理的誓言，你要持守，而且还要真实的教导，所以他才有权威。那么你作为信徒也要持守，要委身在一个真理教导的教会中，来顺服来自牧师长老的真理的教导的权威。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内容。那么另外一点，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教会和基督徒他们都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啊，为真理做见证，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今天无论是社会还是教会，真正的问题是一样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社会的问题还有教会中出现的问题实质是一样的。什么样的一样的实质呢？就是抵挡真理，拒绝圣经真理，拒绝认识主耶稣是主啊，拒绝认识他是基督，拒绝主耶稣的权柄，都是一样的。今天社会上的人不要真理，不要基督，不要上帝。那么教会呢？那些似是而非的啊，没有真正信靠的也是一样，也是不要基督，不要权柄。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亚当犯罪以后带来的后果。堕落之后，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本质啊，或者我们把它叫 sinful nature， sinful nature， 它就是不喜爱真理啊。我们罪人就是不喜爱真理，真理对我们是好的，但是我们就是不喜欢。不仅不喜欢，我们反而喜欢谎言，喜欢谬误。我们说只有被圣灵重生的人，人才可以明白认识真理，喜爱真理，追求真理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那些真正重生的，他们才可以真正的认识真理，喜爱真理，追求真理，喜爱耶稣基督的话，愿意追求认识主，爱主爱人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离开了真理，就离开了生命之道。基督徒和世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现今的时代，就说我们基督徒和世人，我们今天同样生活在一个现今的时代，但是基督徒和世人的生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啊，弟兄姊妹，这点很重要。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生活的标准，终极的目标是完全截然的不同。所以虽然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生活在一个现今的时代中，但是他们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 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和比拉多的对话。在约翰福音18章，这位世上的统治者，当他质问天上的君王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看看他们的对话。在18章的33节以下，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人和祭司长把我交给你，你做了什么事？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比拉多说：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然后主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他就是王，他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这位王来到这个世间，他要做什么呢？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主耶稣他是王，他特意来到这个世间为这个真理做见证，那么那些属真理的人就会听他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对不认识上帝的统治者来说，他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们从比拉多和主耶稣的对话就知道，主耶稣他特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王，他就是来为真理做见证。那么那个地上的统治者，虽然他的权柄也来自属天的也是来，他的权柄也是来上帝许可认可的，但他不认识这位真正的王，也不认识真理，所以他就说：真理是什么？今天的世人和那些没有真正认识基督的所谓的信徒，他们都在说真理是什么。在他们看来，真理都是相对的，都是理论，黑命贵，政治正确，种族歧视，平均分配，这就是他们认识的真理。那么教会基督徒不一样，他们恰恰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因为他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们是属天国的。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不回答法利赛人，不回答这些宗教领袖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知道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回答他们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同样要用真理的话语来回答他们，那就是要用真理来审判他们，要用真理来审判他们。不是主耶稣不回答他们，是主耶稣要用真理的话语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我们不仅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不仅要认识这个真理，同时也要为真理做见证。啊，不仅要认识真理，认识基督，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而且还要为他做见证。主耶稣在写给亚西亚，在启示录中写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其实反复的提到都是这些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来读一下主耶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让我们来理解啊这里所讲到的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在第二章的十二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什么是两刃利剑？就是神的道啊，神的真理的话语。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啊，我们之前讲过这些，讲过启示录，就是那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那个敬拜撒旦的那个祭坛那个座位被杀的时候，他仍然持守神的名，没有弃绝神的道。啊，这就是一种见证基督啊，顺服真理权柄的人。就如今天啊，王一牧师那位见证真理的道啊，在那个撒旦座位啊，仍然持守神的道。我们都不知道他今天所遭遇的任何情况，我们都不能知道，但是神都知道。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物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啊，就有些人随从了巴兰的教训，就像今天教会随从了世俗的教训，心理学啊、人文等等世俗的文化一样啊，偶像敬拜行奸淫。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啊，所以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所以主耶稣要责备悔改，无论是基督徒和教会都要悔改，否则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口中的那个利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真理，要审判，要审判。然后主耶稣最后呼吁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啊，一方面警戒我们要听啊，另外一方面他也赐给了那个得胜者的应许，就是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那个得胜者，上帝要把那个属天的永恒生命的玛纳赐给他吃啊，也要写上那个新的名，那个属天国的子民啊，那个永恒的属天国的子民。所以这是教会和基督徒要持守和见证的。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和教会得胜的秘诀，弟兄姊妹，基督徒和教会全然得胜的秘诀，就是要全然顺服在基督真理的权柄和权威之下，就是我们顺服在基督的权威和权柄之下，这点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不愿意顺服， 我们只是听我们所喜欢的，但是真正蒙福的是，无论是教会还是信徒，我们都愿意来顺服在耶稣基督真理的权柄之下，就是他真理的话语之下。如果你的传道人牧师讲的是真理的话语，你就要顺服啊，顺服就是顺服基督，就是蒙福啊，真理就是让你蒙福得自由，遵行天父的旨意啊，同时为真理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基督徒顺服真理的权柄权威，又为真理做见证，那么这个信徒教会就是蒙上帝祝福的人生和祝福的教会。所以这是我们教会和基督徒都当警醒啊，就如宗教改革时期的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圣经是我们唯独判定一切的标准啊，不是什么理论，不是别的权威，就是圣经啊，唯独信心和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只有基督，他是君王，他是弥赛亚，他是救赎主。所以这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基督徒教会，这一切终极的目标都是为荣耀上帝，唯独上帝得荣耀。所以盼望这些上帝的话能够勉励啊我们基督徒和我们的教会，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真的是让我们无论是每一个个人还是教会，让我们都能够谦卑的来顺服在你真理的话语和权柄之下，不仅顺服在你真理的权柄之下，而且愿意持守为你的真理做见证，因为你呼召你的教会，呼召我们原本为此。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真理来得胜。主，我们也为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祷告，实在是祈求你怜悯，祈求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万人都能够认识你，归向你，得到那个至高的啊最好的一切的福分。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